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凯纯。认识一位朋友啊，去参观他们家的厨房，真的是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厨具、电器、各类煎炒烹炸的锅具，各种切菜的刀具，有做面包的面包机，有压面条的压面机，有电饭锅、焖烧锅，真的各类菜谱放满整个的书架。但有趣的是，从来没有见这个朋友做过一道菜，也没有用过这些先进的设备做过一样美食。原来呢，他总是想象着自己看过菜谱，知道程序，也看过电视中一道一道根据菜谱所做出的美食，就自己认为啊，也可以做出丰盛的食物了。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动手做过。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梦幻大厨。其实我们在头脑中知道很多的事情，但千万记住，这并不等于真的会做，也不算是真正的懂得和了解。就像在圣经中，保罗曾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梦幻和现实的差距啊，就是行动。亲爱的朋友们，请不要停留在梦想中，而行动才是迈向真正梦想成真的第一步。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非常开心今天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凯传呢也特别的是和听众朋友们在这里一直等待你们再一次来这里分享啊。上一次你们特别讲到关于去夫妻营的一段经历啊，那也讲到说作为这个牧师和师母啊，你们到了夫妻营，当然就是把自己的身份都放下，然后呢，就是和那里的弟兄姐妹啊，都像一家人一样，可以彼此的分享内心当中的心事，分享内心当中的感受，在夫妻生活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也都不会去避讳啊。而且呢，那里也有各种的，就是说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有经验的夫妇呢来帮助你们啊。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真的感受到，特别是我记得宋恩牧师说哈，这个婚姻啊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盟约啊。那这一个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今天也想问说，雪伦师母你呢，你是怎么样来感受的呢？你有没有体会到这样一个深层的意思，或者说理解了这个意思，但在生活中你能不能真正的觉得呢？
我认同有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这个婚姻的架构，这个跟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结婚其实也是蛮有关系的。那我记得我在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公第一天我跟他讲两件事，我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两件事，这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绝不谈离婚，谈都不谈，就是 这不是一个选择，我绝对不往那里去，所以连提都不提，不要把它拿成威胁啦，这个操控的借口哈，这条路封掉了没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愿意透过任何方式来改变跟成长，我老公记得吧这是我跟他提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哎呀那没关系嘛，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跟你走到底，咱们试试，不行就撤了哈，这个不行。那一旦我们已经认定说这是一个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的路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愿意去经营这个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不会 会有这个幻觉，会觉得说那又不是我的错，我换一个人就更好了，下一个婚姻也许就怎么样条件更好或者怎么样，你不会有那个幻觉，因为你会想要把这个经营好，对不对？就不会想要逃避，不会有错误的假设，也不会有错误的期待，然后也有意愿说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努力，就没有放弃的空间的时候，往前走就容易了。那我很感恩，这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信仰的优点，就是我们愿意去看神怎么看这个婚姻，我们愿意去努力。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是这样，真的。我们算幸运，就是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基督徒，好，我们也愿意往前走哈，按着神的心意来经营哈。那我们参加夫妻营的时候也有看到好多人是可能一个信一个不信啊，好，或者是都快要放弃了，快要离婚了，只不过拿这个来当做怎么讲，就是最后的办法。可是说实话，你能够把另外一方拉来，那还有救对吧？能够就不甘不愿的拉来，那也是拉来了。虽然说不一定就，但是起码你还愿意再给一点点机会，再给一次机会哈。所以我觉得愿意的心很重要。要是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心意在婚姻当中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不愿意经营婚姻，我们愿意经营婚姻的心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就不敢离婚，我们就不敢去做破坏关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认同他，就是我们是盟约，这是我们一生的约定，是不可磨灭，是人不可分开，是不能放弃的。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刚才师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两条哈，一条就是没有退路了，你要经营下这个婚姻的时候，开始之前你已经要想好，我没有退路啊，我们不能够提离婚，我们不能够动不动就拿这个当挡箭牌也好，或者是火箭也好啊，我要想射你的时候，我就先来这一条，我们离婚吧，我们分手吧。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只要是过不到一块儿了，哪件事儿不满意了，那个太太就张嘴就说我们分手吧，我们不在一起了。或者先生也是这样，二位就是很聪明，首先在结婚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定下来这一条，我们双方都不能够提这件事，这个非常好，非常实用。不论是要走入婚姻殿堂的，还是说我们还在婚姻里面的啊，从现在就应该立个志，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话威胁对方，或者是做一个逃避的借口。第二个呢，刚才师母也讲说双方都要有意愿愿意来改变啊，这一定是双方而不是单方。那单方就是一个走一个不走，一条腿向前迈，一条腿后面扯着，那两个人谁也走不了，对吧啊，所以一定要是双方都共同向前迈腿往前走。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一个前一个后，总是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嘛，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希望，就能够往前一直的向更美好的一个目的地去进发。这两条啊，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总结。其实这也是一个技巧，就是你心里先想好了怎么样做，那你就定下来了，你就不会在这当中摇摆。
那当你们学了一些夫妻经营关系的方法之后啊，师母你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中实践啊？而且呢，在这当中会不会觉得就用起来得心应手，或者说，哎， 有一点在实践的时候会感到有一些难度，会被一些什么困难所卡住，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学习了一些夫妻经营关系的方法，好，是或者我想要提醒老公这样做比较好啊，咱们一起努力啊，你要不要配合我啊？啊，我先生就马上就反抗的态度出来了，你又想改变我，你又想控制我，就抵抗啊。那时候我们就卡在那，就往前不了。这个情况其实维持了很长一段期间，那 我也很无能为力啊，因为改变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哈，是需要另外一方的配合嘛，哈。那也不能怎么办啊，哈，后来就只能交托给神嘛，哈。那很奇妙的，好，我觉得上帝透过一个机会哈，来帮助我先生自己去觉察到他卡在哪里，然后自己就愿意去调整哈，把这个困境给解决了。好，我觉得这个出于神，不是出于神，我自己靠我自己能力做不到啊，因为我就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卡住了，我出不来啊，所以这个让我先生来分享。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在特别在两个人关系当中，会看不到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以至于呢还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觉得自己要坚持要照自己的这样想法做下去，然后否定对方的想法，那就会两个人关系会卡住。就好像刚才薛仁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就扫地机器人被卡在某个地方，就很努力的一直动，但是就是前后左右都是就是动不了，因为卡在那边了。那卡住的时候就需要有外力去把它从那情况拉出来，才能够去继续的进行方寻下去。刚才薛仁讲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觉得就是不管他所说的我不认同，或是说他想他的动机我也怀疑，觉得你只是想要 fix 我，你只是想要控制我，只是想要要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这样就卡住了。在有一个情况下面呢，就是我觉得上帝帮助我去好像照镜子看到说我自己的情况是卡住了。就是我有一次去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夫妇的家里面，那他们也都是跟我们一样有上过这个夫妻营啊，然后也都了解这个概念啊，他们也比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去接触了。我也看他们真是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服事，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我夫妻营的东西推广到教会的夫妇们，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那这点是我非常肯定的。然后我在他们家中就看到说，即便他们是先我们去，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盲点，他们也有当局者迷的时候。那那个对话就是他们早上的时候，他们可能在一边弄早餐一边在对话的时候，就让太太提出了一个请求，让先生去帮忙。那先生不知道是因为着急的出门，然后就拒绝了，然后后面就加一句说：“你不要老是想要操控控制我。”然后就在那一幕的时候讲这句话说：“哎，这好熟啊，好像啊，这句话好像我也从我嘴巴出来过。”薛仁给我一些回应，或者给我一些意见，或者给我一些的请求的时候，我就这样返回去了，就是觉得你不要控制我，加了这一句，我就觉得我突然好像照镜子看到自己，但是这次是我不是当局者，我是旁观者，所以我就看得很清楚。在当下他很尴尬，就不能够讲什么，但我心里就觉得对我自己之前跟薛仁之间那些冲突跟那些卡住的情况，就发出会心的一笑说我懂了怎么回事了，就是看到自己是当局者迷，然后但是我旁观者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就给我自己有刺激，有去思考。那所以我的焦点反而不是那个夫妻怎么样，而是在我跟薛仁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个过去曾经卡住的地方，那么我如果下一次碰到，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赶快从那情况当中出来，不要继续在那边白耗力气，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卡在那边，卡了一个半小时，电力全没了，直接还得回去充电，重新再来。我就后来就跟薛仁去分享说，哎，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给我的自己的醒思跟提醒。那也在之后我们真的如果发现一些冲突，然后我又卡住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比较容易被提醒到说我可能又落入这个状况，想办法出来，不要继续卡在下面去。这就可能就成为我们一个默契，然后有时候不会让这个卡住情况变得很严肃，或是这两个很针锋相对，而是就 发出会心一笑，我又卡住了哈、啊。那对不起，再来过。
操劳一辈子养大了唯一的儿子，但却腿脚越来越行动不便了。儿媳妇儿常跟儿子吵闹说，把你妈背到山上自生自灭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快乐的生活呀。儿子被吵得多个晚上都无法入眠。一天早上，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傍晚，儿子想跟母亲说，要背他去山上看风景。母亲吃力地爬上他的背，他一路都在想，爬高点儿，再丢下他，省得母亲自己又找回来。路上，他却发现母亲一直在他背后偷偷地撒豆子。他很生气，咆哮着问，你撒一路的豆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母亲虚弱的回答声轻轻飘入他的耳中，傻儿子，走了这么远，你也不看路啊。妈妈怕你等会儿一个人下山会迷路呀。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但听到的人脑海中却可以自行填写各类的结局。结局一，儿子扔下老妈转身离去，并一路沿着妈妈撒的豆子的指引顺利回家，从此以后与他媳妇儿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哈， 这绝对不会是真正的结局，只是儿子脑中自己幻想的童话和谎言。他抛弃老妈，一生默默养育保护挚爱，是想寻得他所认为的更有吸引力的爱情。而他真的能得到出如此狠毒主意的媳妇儿的爱，并从此幸福快乐吗？当他不能让媳妇儿满意的时候，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呢？若有一点良心尚存，难道会每晚睡得着觉吗？结局二，儿子听到老妈的话后，想起妈妈从小也背着他的情景，想起他要丢弃的妈妈，明知自己要被儿子害，却还是爱儿子，用剩下的生命来保护儿子，于是内心愧疚不已，泪如泉涌，当即背起母亲返回自己家中，从此尽心用爱服侍，毫无怨言。这是凯川脑海中所填写的结局。想到今日的我曾经如那儿子一般，对创造我的天父上帝不认识不感恩，觉得人生所得一切恩惠好处都是我应该得的，就如妈妈生我养我应该，但却从不思想回报。当今日明白了耶稣为我洒下宝血，一路引我迷途返回，让我能够不再为自己活，而为替我舍命救我的主耶稣而活。其实人生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在痛苦中走入沉沦，而另一种呢，就是因爱而活，给自己和他人都带去丰盛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可能许多宝贝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啊，就听过这一首熟悉的旋律。是的，没错，这就是莫扎特所写的钢琴曲《小星星变奏曲》。有人说，真不敢相信这样的大师竟写出这么简单的旋律，连几岁的孩童恐怕都会弹吧。但这么简单的旋律音乐开始在作曲家、钢琴家的手中变奏的时候，就成就了一种绚丽奇幻的、很难捕捉到的高难度神奇音乐。说到这首简单的主旋律，真的是来自一首欧洲的民谣。在1771年被小莫扎特听到的时候，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妈妈，我要告诉你》。时光飞逝，
当莫扎特在给他的一位学生写作了一首钢琴变奏曲时，就用到了他童年所听过的这一段旋律。所谓的变奏曲，就是一首音乐，它的主题思想一直穿插在整首乐曲中，但其中又会演变出各种各样的音乐演奏技巧。一首简单无比的小旋律，就变成了如此奇幻绚烂多姿的小星星变奏曲。莫扎特就是把这首淳朴的小歌谣打扮成十二种不同的样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实想想，如同上帝教导世人的真理，初听上去是那么的简单，但进入其中却极其宏大深奥。耶稣说过一句话，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的真理都包含在爱的当中，而神就是爱的源头。仿佛人人都会爱，人人也都会追求爱，但生活中能够活出上帝所教导的真爱，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呢？像这首听起来变幻莫测，隐藏在如此淳朴简单中的旋律线条，却可以用来编织成一首如此绚烂多姿的爱的旋律。小星星变奏曲，简单吗？其实啊，您实在不认识它。Thank you.
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